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四十三节，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了广会堂的雅鲁来求耶稣是医治他的女儿，还有另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患了十二年漏血漏的女人啊得到了医治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记载了这两项的事件。那这两个记载固然各有他啊自己独特的信息，但作者呢有没有留意呢？他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效果，就是要挑战我们的信心，并且使到信心能够成长，迈向更加成熟。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信心要成长，成长的过程是需要神来磨练我们，造就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啊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那这段经文的上文讲到耶稣在格莱森赶鬼啊，赶鬼啊，进入这个猪群的事，在这个事之后呢，当地的人就因为耶稣的神迹，他们有了很大的损失，他们损失了2000头猪啊，他们就因此呢害怕耶稣再留在他们当中，留在他们当中会不会又再损失20头猪呢，2000头猪呢？哇，他们就说，耶稣你不要离在我们那里，你快点走吧，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警戒。于是呢，耶稣就乘船就渡到海的另一个地方去，然后呢一下船就碰到一个管会堂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呢叫雅鲁，他来恳求耶稣，恳求耶稣赶快去为他的女儿来按手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女儿病了，而且病得快要死了。可以说我们看到呢，经文呈现出一幅非常波切的很紧张的图画，雅鲁的女儿病了，而且病情非常的严重，非常的紧急，快要死了。雅鲁要求耶稣赶快去为他的女儿，在他女儿还没死之前到他家里面亲自按手为他的女儿祷告，使他的女儿能够病得痊愈。那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就出发了，他就去了，然后呢好多的人就拥挤着他。在出发的路上啊，还没到雅鲁的家，在路途当中好事多磨。为什么呢？因为在路途当中又发生了另一件事。什么事？就是有一个患了12年漏症的女儿，她的女人，12年漏症的女人，这个女人呢可以说找了好多的医生来医她的病，她已经病了12年了，但是呢找了许多的医生，群医都出手无策，她发尽了她所有的钱财也没办法，感到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无助。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对耶稣有信心，他来了，他来干什么呢？他偷偷的摸了耶稣的衣裳，然后摸了以后，哇，果然神迹发生了，他的灾病马上就得到医治。那本来这个女人摸耶稣，有谁知道啊？有没有知道？没人知道啊，啊！但是耶稣却知道，耶稣就故意的多番的追问：“谁摸我？”整件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啊！因为时间上的耽误，结果怎么样？雅鲁的女儿死了。雅鲁的女儿死了。这结果呢，就是跟约翰福音11章所记载的。约翰福音11章记载了拉撒路， 他也是病了，也是啊，马大玛利亚差人去叫耶稣来，结果耶稣也是耽误了，迟了多少天才去？4天哦，结果也死了，是吗？所以呢，这段记载呢，根据里呢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啊，但是呢，两者呢在不同的地方发生。约翰福音所啊着重的，就是耶稣的荣耀，还有呢啊人的信心得到挑战这个事实，而马可福音这里所记载的，着重的就是信心的操练，信心的熬练，信心的成长。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信心的熬练，信心的熬练。雅鲁的女儿病了，而且病得快要死了，所以呢，雅鲁呢就来求耶稣，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按手在她身上，使她能够痊愈得以活了。那他对耶稣的拯救是很清楚的，很清晰的，他求耶稣在他的女儿还没死之前赶快去他的家里为他的女儿按手祷告。那就在这种背景之下，那么严重的一个气氛，那么紧急的一个关头，耶稣就起行了，去了。啊，我相信呢，做爸爸的这个雅鲁当时的心情非常的开心，啊，终于有盼望了，终于有救了，怀着一个卓越的心情，夹在众人当中，啊，在群众的拥挤呢，就跟着耶稣，啊，然后的一直呢，就往他家的这路上走。就在这个时候，也有另一个人也夹在这个人群当中，这个女人，她的情况呢，虽然没有雅鲁的女儿那么严重，但是也怪可怜的。她很可怜哦，她患了12年的血漏，遍访医生，可能也找了名医，找了专科医生，结果呢，一点希望都没有，一点医治的啊都没有得到。所以呢，还这经文还说，他在啊好些的医生里受了许多的苦，又发尽了他所有的，一点都不见好，相反病情更加严重。他因为听见了耶稣能够治病的这个神迹，所以呢，他就夹在人群当中，就伸出了一个信心之手，信心之手，希望能够摸一摸耶稣的衣裳。而且他也从心里面确实这样相信，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得痊愈。那正是这个信心的一摸，信心的触摸，摇动了神的手，他得到医治了，他的血漏的源头马上就干了，他就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同时呢，耶稣也感觉到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就在众人中间转过头来，谁摸我？那这一问就暴露了门徒的无知。门徒为什么无知呢？因为他们说，你第一摸的人拥挤着你，每个人都摸着你，是吗？好多人拥挤着你，贴着你，你还说谁摸你啊？但是耶稣继续以他一个锋利且温柔的眼光，促使这个女人要自首，因为那个女人知道，啊，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也正是这个锋利而且温柔的目光，促使这个女人恐惧战惊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俯伏，也正是这个锋利而且温柔的目光，促使的女人向耶稣倾心吐意。将他的实情全都告诉了耶稣，也就是这种生命的接触，使这个女人由不洁的病人成为了一个得到痊愈的啊一个人，也正为这个生命的接触，使这个女人由社会被遗弃的成为了神家里面的女儿。啊，当这一切在进行的时候，特别这个女人要将她过去12年所经历的那种的苦况要 向耶稣尽诉心中情的时候，要讲出来的时候，要告诉耶稣的时候，你想想雅鲁的心怎么样？想想雅鲁的心怎么样？雅鲁的心真是波涛起伏啊，焦急莫名啊，我的女儿快死了，你还耽误什么呀？快点起行吧，你这个女人真唠叨。我想雅鲁的心非常的焦急，他可能他看到他的女儿时间不多了，在那一边，在病榻上，在那里偶然残存的女儿以微声的声音在呼唤，快点吧，快点吧。他被结膜的病，被那个直病结膜的目光已经失去了光彩，他真的盼望这个慈父能够快一点把耶稣带回来。我相信雅鲁在耶稣的身旁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焦急，但是又不肯吭声然后在那里呢等待着，他看着那个女人得到了医治，那种喜乐，而自己的女儿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本来他应该是这个事件的主体，怎么这个时候他反而变成了旁观者，成为了客体？是他来找耶稣的，对不对？耶稣来走的那条路的目的要去他家里的，怎么中途插出一个这样的人，变成了现在呢要听这个女人在讲话？这种无奈，这种焦急，这种不安，就使得雅鲁的希望，可以说他心里面肯定在这里呼喊耶稣啊，快点吧，不要再耽延了，我的女儿快要死了，你赶快吧，在她还没死之前到她到我家里面为她按手祷告吧，使她能痊愈吧。我相信雅鲁的心还有她女儿在那边，他们都是在焦急等待，女儿在死亡的边缘里面挣扎，父亲心情波涛汹涌。弟兄姐妹，假若神今天将我们带进各种的困境里面，要我们经历磨练，你是否也愿意被神带到心灵的旷野，接受神的熬炼呢？我相信如果你站在雅鲁的那个立场来，你就感觉到那种的焦急，对不对？焦急。在旧约里面也记载了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也是神对他的信心的磨练、熬炼。在创世纪第22章第1到第14节那里，那段经文呢，记载了亚伯拉罕，因为神吩咐他要往摩亚地去，将他的儿子，他独一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这个故事。经文里面记载，在那个22章的3到4节，那里记载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有劈好了的燔祭的柴，起身前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许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可能只停留在赞叹亚伯拉罕对神的绝对的忠诚和信心信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和感觉到亚伯拉罕就是他在走，带着他的儿子以撒走到约伯利亚山那3天的感受，带着这个儿子带去约伯利亚山，知道要给他做什么吗？要把他献为燔祭。这个儿子是他独一的儿子，带着这个儿子，然后默默的敷衍的3天的路程。在三天的旅行当中，你有没有想过亚伯拉罕他内心的感觉怎么样？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我相信亚伯拉罕 在这三天里面，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挣扎、恐惧和建立。在他献以撒为燔祭和如何完成神使他成为大国的这个矛盾当中来挣扎，在油油的天地当中，他感觉到恐惧，感觉到战栗。在众多的挣扎和疑虑当中，亚伯拉罕仍然地踏出了战战兢兢的第一步，就是信心的一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当亚伯拉罕正要伸手拿起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神的作为就出现了。神亲自地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他的儿子献为燔祭。我们的生命岂不是如此吗？在神的引领下，我们也常常在熬炼当中来成长。我自己是1971年在香港的一个夏令会里面蒙召，要一生的全时间来服侍神。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只是信主信了4年了，属灵的生命呢仍然是非常的幼嫩，圣经的知识也非常的肤浅。我想入神学院去装备，但是当时我的母会、我的教会是属于聚会所的观念。大家知道聚会所的观念是什么吗？不用读神学的，知识令人自高自大，读了神学就没有神了。那个时候我们的长者们、长老他们都是跟我这样说的不要读读了神学没有神。所以呢我就很听话，就没有去马上去。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一直在等候，到底神你是不是真的要我进神学院。在这过程里面，我也参与了一个圣经学校的服侍。但是呢，我发现呢，我要改那些就是同学围来的那些的题目的时候，我越改得越战惊，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圣经，而且我要做老师来改他们对还是错，这个是开玩笑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不行，我越来越觉得不行。所以呢，后来我认识的师母，在也是我们同一个教会的，他就鼓励我。后来呢，我就等了3年，等了3年以后呢，我结了婚，在1974年我结婚，我跟师母结婚在他的鼓励底下呢，我就决定处理教会的反对，就申请进神学院。我是1974年2月份结婚，然后呢，我9月份就全时间进入神学院读。一进了神学院，我就经历了信心的熬炼。怎么熬炼呢？就是经济上的熬炼。我们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考虑了，师母呢，她有十兄弟姐妹。他当时呢也是只是打工而已。他最大的弟弟还在读先读那个 college， 就是读大学了。所以9个弟弟妹妹就在读书。爸爸做什么工呢？他不是老板，他是做地盘的保安。有多少钱呢？很低收入的。所以呢，我们结婚的条件之一就是要答应师母的钱全部要拿回家去，我就不能结婚那我们的家怎么办呢？哇，这个信心真的很不容易。每个月的月头，神啊，你拆乌鸦来给我雕肉来雕饼来。每个月头就说，神啊，你怎么来为我预备，还是感谢神。月底呢，就看到神真的他没有缺乏当然不是富足非常的省衣省吃所以我是很穷的那个时候。但是呢，神还是有恩典。每个月底的时候呢，就向神过献上祷告，献上赞美。神啊，你是那位信实的神。这个熬炼不是一个月，不是4个月，是4年完全凭着信心来仰望神。但是感谢神，神真的给我在这4年里面经历了以利亚的那个信心的 头脸，啊，一点面一把油，吃完还是油，永远不会饿掉。所以我很相信一句话，敬畏神的人，神不会让他讨饭，不会让他做乞丐的，神一定供应。我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样过来的，这些常常我收到一些奉献，收到一些弟兄姐妹给我的钱，我不知道是谁给我的，我完全是凭着信心来过这几年。这是第一个熬炼。还有第一个熬炼呢，啊，这里呢我不想讲，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讲一下，啊，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啊，就是我进了神学院以后，啊，师母就是怀孕了，怀孕了8个月，师母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他刚做师母之前就说，一定要让你丈夫一起来，只要我一起去，告诉我们。这个胎儿没有头盖骨，对，我不想提这个事，这个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触动。那当时那个孩子已经8个月了，在那个肚子里面动跳啊，感觉到的生命了，但是医生说他出来他不能出来，因为他没有头盖骨，而且呢他不会正常的出生，所以呢过了预产期他就没有生过，结果要打那个针，打那个催生针。哇，师母那个时候啊，真的他在这个苦难上他出了很大很大的苦，我一直都在他旁边陪着他，但是呢也只能在焦急。神啊，我已经奉献给你，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但是呢这个事就是一个信心的熬炼，但从这个事也让我能够看到神啊，他经过熬炼之后，我相信这位神是真的。在我的整个经历里面，我相信这些的遭遇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的熬炼。没有经过熬炼，你对神的信心不会真正成长。所以呢差不多啊，过了预产期一直在打那个针，打了好久，差不多好几个礼拜，然后才出来。然后医生问我们，你要不要看，我们说不要看，心跳了70下，所以我们没存留很久。我告诉你，那个是女孩，所以我本来有一个女儿的，在天上，神给我养着，将来我要见她的。后来当然神后来因为我预备了两个孩子也非常好，神没有亏待我。不过那个时候我刚刚进神学院，信心是很幼嫩，真的神就用这些苦难来熬炼我。所以呢我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基督徒要生命成长，要被神使用的话，他一定要经过信心的熬炼啊，让我们经过这些的熬炼之后，我们对神的这种信心能够增长，能够成熟，能够更好地服侍他。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信心的突破。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在四处往那的苦楚的时候，啊，讲到她那些医生怎么耽误她的时候，啊，以致她的无奈，啊，还有呢，她花尽了她所有的钱都得不到好转。所以呢这个女人就讲出她为什么要这种行动来摸耶稣，她希望呢能够得到一个不寻常的结果，得到痊愈。那这个不寻常的伤愈改变了她的思维，改变了她的生活，啊，从相信医生相信药物转到相信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就得到痊愈。那连耶稣也赞赏她的信心，耶稣说你的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灾痊愈了。那这是个巨大的一个突破，更是一个信心的突破。那雅鲁这个时候夹在人群当中，他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作为，他聆听那个妇人得到医治的见证，但是呢他的内心是非常的 不安，非常的焦虑的，他非常的惶恐，他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病床上，在病榻上受病魔折磨的这个爱女，他的煎熬。他内心说，女儿，爸爸很快就要带着耶稣回来的了，你一定要勇敢啊，勇敢啊，支持着，撑啊，撑啊。我相信爸爸的心一定这样想，对不对啊？千万不要放弃。那父亲的心是非常沉重的，雅鲁的内心就想，耶稣啊，快点吧，哎呀，你这个女人呢，不要太唠叨了啊，12年的苦难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也不需要一下子把它全都说吧，你已经得到医治了，我女儿还在生死关头呢，还在挣扎呢，哎呀，希望你快点停一停，不要讲了啊，让耶稣赶快去我家呗，是不是啊？啊，旁观者的心是非常啊焦急痛苦啊，雅鲁的心啊，可能在说，耶稣啊，赶快走吧，你还有重任在身，我的小女儿快死了，你赶快去按手家家的啊，按手为她祷告吧，迟了就来不及了。我相信雅鲁的心在这翻腾着。戴夫人还在说下去的时候，还在说话的时候，众人还在聆听的时候，雅鲁的心仍然是非常的沉重，非常的翻腾焦急。而最令雅鲁担心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终于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还说话的时候，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什么？你的女儿，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你的女儿死了，晴天霹雳啊，对不对？这令雅鲁彻底的失望、绝望。可以说，这段时间他可以喘不过气了，女儿死了。这个改变不了的事实令他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来报死信的人所发的问题是非常现实的，是合理的，人都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人都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从人的立场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对雅鲁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一个信心突破极限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他来到求耶稣的时候是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求你去按走在她的头上，按在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这是5章23节所说的。那当时是求耶稣来医治她在病危的女儿，但现在的情况完全改变了，她的女儿已经死了，为了那个已经死去的女儿，她不能再做些什么。耶稣还能做些什么呢？雅鲁在挣扎，异常的惊天动地的信心的挣扎，在他里面的内心翻腾、翻腾、鼓动，信呢？还是不信呢？信耶稣能够治病，这是一回事；信耶稣能够起死回生，又是另一回事。耶稣果真能够使死人复活吗？雅鲁的信心就好像火中熬炼一样，熬炼一样，在火中的金子被熬炼，就把一切的杂质都炼尽。雅鲁的信心面对这样的挑战，由相信耶稣能够治病，改为相信耶稣可以使死人复活。我们的信心也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突破。有一个例子，讲到一个基督徒，他因为一次几小时不停地流鼻血，他求医，经过诊断之后呢，确定了他患的是鼻咽癌。自此以后呢，他就过着好像在烤伤一样的一种日子，常常要吃药、电疗，奔波在医院跟家庭当中。很自然，他的思想也就非常的复杂奔驰在生死之间，信仰的反思、反省与现实的结合总是痛苦的。要突破，何必偏偏是我，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考验。 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为什么我遇到这个事？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一切并不是那么轻易的，并是那么洒脱的。生死巨流挣扎使他的信心经历了非常非常大的熬炼，在这过程当中，他经历了痊愈，经历了复发的矛盾，学会了面对人生无常与生死，领悟了穿越还有突破死亡的信心，原来就是他对神的信实与眷顾的信心的始终如一。他的信心是突破生死，对神毫不犹豫的信靠。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录影，叫做《爱是永不止息》，我不知道天下听过没有，很久以前的了。男的叫陈成贵，女的叫吕艳雅，他们都是男的是新加坡人，非常 handsome， 很帅的。他们刚结婚，陈成贵就趁短晚上的避孕了。这个如果你有机会，你上网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爱是永不止息，你可以上网看看整个的见证。就像刚才我想的这个整个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是在这个病熬里面，你相信神还是埋怨神？我看这个录影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呢，他们在他们的疾病当中对神仍然的坚定的相信。陈成贵他虽然鼻咽癌，就是这样子，犯病的时候呢，帅哥变成很难看的样子，但是他还是愿意到处去传扬，为主做见证，做见证。有一首歌就是那个时候他在那个片里面唱的，我非常感动。那首歌呢就是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力量，我力量就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大海翻腾，大浪翻动，是不是对我们再来唱好吗？再来从头来过因为他那个不够及时，所以呢变成了唱起来就不能够连贯。我们一起唱，我相信大部分都懂得唱这首歌这个歌呢都是我在看那个片的时候学会的，而且非常感动我一唱一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陈成贵，想起一个在生死边缘挣扎，但是对神仍然有信心能够突破的一个见证，一个生命我们一起来唱。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虽未改变，高山虽未摇动，大海翻腾，大浪战斗，但我们却不害怕。在苦难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坚固的避难所。大山虽会摇动，高山虽会大山会大地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会翻腾，会战斗，但是我们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因为我们的神，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信靠他，我们一定不会有失望。就算生命我们的病得不到医治，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仍然可以跟神永远在一起。所以陈诚跪后来，我们知道主把他接走了。刚才所讲的那个基督徒弟兄，他也是被主接走的。但是他们在那个患病当中，那个挣扎当中，他们经历了信心的突破，因为他们能够坚定地相信神仍然在他们生命当中掌权，他们顺服神的带领。然后我们看第二三点，这是困境中的鼓励。当雅鲁经历了丧女之痛之后，有人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那这肯定是他人生中最恐惧、最低潮、最无助、最无助的时候，他还能做什么呢？在这个时候，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那在雅鲁最无助的时候，耶稣说话了，而且所说的正是雅鲁所需要的，因为雅鲁正在害怕，也在信与不信当中来挣扎啊，之间来挣扎。耶稣及时的鼓励，振奋了他的心，使他继续与主同行，向着死亡挑战的路进发。雅鲁是勇敢的，他的信心突破性的，因为耶稣的话使他失切得到鼓励。结果雅鲁的从困境中得胜，因为耶稣真的能够使他的女儿复活过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否也有类似的时刻？是否也听到耶稣的鼓励呢？能否像雅鲁这样勇敢，向我们的神来依靠他，靠着神的恩典来面对我们的困难，向我们的困难来宣战？我们不怕面对一切，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感谢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真的能够及时给我们帮助，给我们安慰，让我们听到耶稣所说的话：不要怕，只要信。有个例子讲到，有个基督徒，他在美国念这个工程环境工程博士，他的论文呢是研究有关污水处理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方法培植一些的一些的细菌，来除掉就是那个肮脏的水当中就是让这个细菌来清除这个污水。那他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做得非常顺利，收集这个数据呢也是非常称心。但是有一天，他回到他的实验室里面，发现他所培植的细菌不知什么原因，全都死光了。在那一刻，这位弟兄他非常的失望，失望到极点，实验失败了，论文的写作就没有忘了，毕业就遥遥无期了。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呢，他百感交加，手足无措，觉得矗立在天地之间，好像整然没有任何的好像帮助，觉得眼泪呢就从他的脸上，一个大男人呢就哭哇哇啦哇啦就哭了我想呢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这些的。在那一刻，弟兄突然之间他想到这个经文，就想到耶稣像雅鲁所说的这句话：不要怕，只要信。那这句话，耶稣这句话就好像雷电一般闪进他的心中，他的眼泪就止住了。他就自己说：我还年轻，我有从头来过的一个勇气和决心，靠着耶稣的恩典，靠着主耶稣的帮助，有什么不可服呢？他就用信心来仰望神，依靠神，然后他相信耶稣一定能够帮助他。他就凭着这个坚定的信心，他后来终于拿到博士学位了，现在在一家环境的顾问公司里面担任一个很高的职位。 那信徒在困境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对不对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信心的熬炼，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长。如果没有经历这些的话，一切都一帆风顺的话，反而你不会成长。就像孩子一样，一直按到菩提底下长不大的，但是呢，经历了风风雨雨、风吹雨打，他就能够成长，或者能够坚定独立。神也是这样，如果神要用你，神要让你的生命成长，他一定要你在信心上经过考验、熬炼、突破，然后让你成长。各位弟兄姐妹，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到耶稣的声音？不要怕，只要信。你信不信得过耶稣？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在整段的记载当中，雅鲁的信心因着他的女儿的情况，快要死了，现在又活了，不断的在受冲击并提升，情况的起伏挑战了雅鲁的信心，要求他相信，要求他突破，要求他他在困境当中，耶稣向他安慰、鼓励，使他刚强，使他能够突破困境。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熬炼的生命，是很难成长。所以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需要经历神的熬炼、磨练。我们盼望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些来让我们成长、成熟、突破、再突破。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可以不断地在这方面的经历神、经历神，然后我们相信神、抓住神，我们就可以在生命上、可以信心上来成长。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思考几个问题，好吗？你曾经经历过信心熬炼的挣扎吗？在什么情况底下被熬炼呢？有没有啊？我相信应该有吧。谁没有的举手，我不问有的了啊。没有的举手，你说我从来没有熬炼过的，我一帆风顺，样样如意，有没有啊？也没有啊，是不好意思举手，还是真的没有呢？换句话说，是不是每个人都经过熬炼了？我告诉你们，从中国来到移民，来到加拿大，就是个熬炼了，已经，对吗？啊，一个在国内好好的一棵树，把它连根拔起来，然后栽种在北美啊，这个语言不通或者不是我们第一语言的地方，你试试啊，是怎么回事？你把一个植物从另外一个地方拔到另外种那个地方，开始的时候怎么样的？都是快死快死那个样子，对不对？经过好多好多的功夫，才能够把它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都经历过熬炼，不过当然每个人的熬炼不一样。第二，当你的信心经历熬炼的时候，你是如何突破的呢？有机会给你们讲见证好吗？让你们能够把你们的经历，你怎么突破让我们分享，给我们鼓励。第三，回想你悔改信主之后，你的信心有没有成长？有没有成长？我一直在查你弟兄姐妹，你信主多少年了？你的生命现在是多大了？你的信心有多强了？问问自己。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真的信主之后，不要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我们要成长，生命要成长，就必须要信心成长，信心成长就必须要经过神的磨练。如果经历了这一切，我相信我们会长大成人，并且呢能够被神磨练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最后，今天这篇讲到雅鲁的信心的突破成长，对你有什么启发的思想？有没有啊？弟兄姐妹，有没有？有的举手看看。其他没有啊，白听了，刚才睡觉了故事讲得不好，所以没兴趣。
不要紧，总而言之，神的话放在你面前。耶稣说不，只要信，不要怕。你看什么？人生不会一帆风顺的。你今天顺顺的，但是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经历一些的苦难。当你在苦难当中所经的，记得今天王牧师怎么讲，记得这段经文，耶稣所讲的经句，不要怕，只要信。记得今天所唱的歌，主是我力量，主是我避难所，主是我的坚固的避难所，主是我随时的帮助。大山虽然会摇啊，大地虽然会改变，高山虽然摇动，大海虽然翻腾，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阿门。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看到雅鲁在他的信心的熬炼当中真的不容易，感谢神你给他应许说不要怕，不要信，你也的的确确让他经历了神你的真实。虽然今天我们生活上我们也遇到很多的磨练熬炼，或者有时候我们在这些的熬炼当中我们真的吃不下吃不消，但是神你还是以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啊，与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在熬炼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求你就彰显你自己的大能，你对他们说话，你安慰他们，让他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不要怕，不要信，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创造主又是救赎主，好让我们能够心靠你，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靠你，能够经历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熬炼。感谢主，让我们信心经过磨练之后，我们能够更加成长成熟，更加被你自己来使用。天父，祝福我们这里每个弟兄姐妹，祷告奉主的名。